大家好，欢迎来到牡蛎脱壳秀第二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麦，那我旁边依然是我不离不弃的搭档奶油。
我是奶油。
你看你又抢拍，我们今天录了两季还是没有默契。
我没有默契，没有默契。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其实大家应该也是老熟人了啦，然后相信他今天的到来就是一定会让我们这个节目气氛拉满，那我们就热烈欢迎火龙。火龙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最近刚失业的太极老公卡拉比。
不要这样讲嘛，这样讲的。
火龙你从哪里来啊？上一集东山他从新竹来，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从
哪边来的？
这是我从那个高雄，就是坐高铁上来的。
而且火龙是特别早到，他提早一小。
对，我们都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
在准备东西，
然后就说火龙来了啊，火龙早来干嘛？
他应该是所有嘉宾里面最早来的
一个，就感觉出来他真的有很多话想讲。
是的，那我们再来期待一下。
好啦，那你这是第一次，就是你为什么现在脸这么严肃？刚刚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这个脸，然后现在这样
放松放松，没事。
你很紧张吗？你是第一次上这种访谈性节目吗？
有点久没上镜头了，就是。上次比较正式的应该是2022年被 Riot 那个访问的那一次了。
哦，你说在 MSI 帮你出的那个纪录片吗？
对对对，
最年轻老将那个待会我们也会聊到那一个。
现在有点小紧张，
心跳很快，
就是有点严肃。
没事啦，看
没关系，如果待会啊就是我们访问的过程中有你不想回答或是不方便回答，你就对镜头眨眨眼。
他就不要讲，就好像眨眨眼要卡掉就
好了。不是，这个眨眨眼是他自己在那个直播的时候，人家那个网友跟他讲说，火龙，如果你不方便回答会不会绑架的话，你就开镜头眨眨眼，对吧？
但是遇到这一题的问题，可能那个话都讲不 了，
眼睛会一直眨，
还有闭上算了。
好啦，啊，你就直接知道今天来上我们节目，就一定会被问到一些
敏感性话题。
好，那我们先来聊聊，火龙，你最近就是在家开直播比较多嘛？然后好像也有看你去考了机车驾照。但没过，你倒在哪里？
在那个直角90度转弯，就是基本上完全转不过去。
你是压在线上是不是？
没有，我是脚就是直接放两次，然后就没分过，就没几个分了。对，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我们就6秒、
7秒，
直接7秒，然后平交道跟红绿灯。
对，我们是没有什么直角转弯的。
直角转弯，你是一次过没过？那有补考的机会吗？
就第一次没过，然后这礼拜五又就今天又可以补考，但是我刚好
上来
嘛，
那就祝他
祝你考试顺利，得到机车驾照。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正式我们对火龙的简单的一个访问啦。我们就从你的职业生涯开始聊起好了。其实我们也都蛮好奇，就是当初你在取 ID 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哈纳比，然后以及大家为什么会叫你火龙，你还记得吗？
因为那时候要取 ID 只能用那个英文取名嘛，然后就 Fire Dragon 就有点逊。然后就想了一下
，Fire Dragon 很逊吗？
他这个蛮帅的啊，我听起来蛮帅的。
我是觉得挺逊的。然后我想说，然后那时候也不是打中路嘛，因为大家认识我叫火龙的时候是在打中路，但我想说转上路，那就换个 ID 试试看。然后就取了，那时候因为有一首歌叫《打上火》很有名嘛，就感觉哈纳比听起来很帅，就叫了。
然后你就取了这样叫哈纳比，然后就一路用到现在。
对啊，感觉挺帅的、啊，不觉得吗？
嗯，不觉得吗？快点，
超帅！
我就喜欢你这种人。
那其实，因为你之前在访问中也有提到，就是说你在接触英雄联盟是因为跟表哥一起玩嘛，就是表哥介绍你玩这个游戏，是吗？
之前在就是表哥都会来我们家里，就是用笔电来玩，然后魔兽三啊，那么英雄联盟也是他带我接触的，对。
然后所以你是跟表哥拉，就是等于是表哥拉你入坑啊。
对，但是其实他拉我入坑之后自己也不玩，
他自己就不玩了。
对，
那其实那时候你什么时候开始，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蛮有玩这个游戏的天分的？
我觉得我玩什么游戏都会觉得自己很有天分，就特别有自信。
你说包括可能踩地雷啊这种吗？
对对对，
擅长玩游戏。对，
那因为之前我有看你，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个 MSI 的那个访谈，他就是说你就是说，因为后来其实是因为你跟电狼人都蛮熟的，然后就请可能透过 Casa去询问看看有没有加入职业队的机会，所以你后来也有透过视讯就加入了闪电狼嘛，对吧？那你要进去的时候，你们家人是先斩后奏吗？还是你是先问问看家人说我可以去试试看吗？这样？
因为我家里状况就比较特殊嘛，就是爸爸就是因为糖尿病截肢了，所以那时候家里算是比较缺钱的状况，所以我爸算支持我的，但是我妈是坚持希望我在高中完成自己的学历之后再去做这件事，然后基本上是跟我妈闹家庭革命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会 回去就是被我妈拿一骂。
后来妈妈，现在妈妈是支持的了吗？
全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吧，只要孩子有钱，怎样都 OK。
哎、欸，这我认同、欸、
以上 不是我们的立场哦。
那我蛮认同这句话的。
你也是这样吗？
我也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可能
就是一开始肯定就是会抗争，然后最终你拿出成绩有收入，那他才会觉得你是走向、就是他其他的期待，因为有收入。如果我还是没有收入，那当然还是继续抗争的。
那你其实这段过程 你大概经历了多久，就从妈妈不支持
到支持
这里，你大概经历了多几年的时间？
我觉得第一次在闪亮去 NSI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缓和很多了，然后打完世界赛之后其实家人就是蛮支持我的了。
你有分享就是比赛的资讯给他吗？
就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看到自己儿子出国就会觉得哦好厉害哦，
光宗耀祖啊。那因为你之前也曾经讲过，就是说你刚加入闪电狼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队友都是很有经验的老选手，什么卡萨、蛇蛇这些 Maple
没有卡萨
蛇蛇 Maple 这些对吧。那你也讲过你压力很大，那时候你会不会，你是那时候是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压力，还是你有去寻求队友的帮助，他们有开导你吗？
因为闪电狼的就大家都是为了赢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话直说嘛。然后小蛇就是讲话算是比较过分一些，然后
比较直接
然后我就那时候有哭一次嘛，就让马哥单独出来，然后我就打完团练然后哭了，然后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烂，就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队友。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努力练习吧，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能跟上他们的那个实力。
你那时候已经转上路了？
对。
哎，那其实你那时候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中路吗？
一开始进去是中路。
那你转上路的契机是？
我猜是因为闪电狼那一年1-5，然后希望要一个上路吧。
那你转上路的时候，你会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是什么？你那时候调整了多久？因为那时候应该很年轻，所以可能角色练都很快嘛。
主要是对于自己自信心的不足吧，因为其实刚起步最难的就是需要给自己那个自信心嘛，就是起步，凡事都是起步难。就是其实适应一段时间就还好。
那时候有人去指导你上路的一些状态吗？
突骑皇帝耶。
其实那时候他们世界赛失利之后，战马有提早来，就是他们在放假，他提早来指导我，就是让我更知道这上路是怎样去进行游戏的。
你之前讲过，就是战马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教练，一个很重要的教练。你可以就是讲讲看他对你特别的存在，对，是影响你哪些地方吗？
我觉得主要是在闪电狼的时候，他愿意给我一个新人上场机会吧。因为其实一个刚转入的上路新人，能在就是以闪电狼的成绩来说，能直接上场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他就是很重用我，然后自己有把握到这个机会。
有啊，那时候那2017年吧，然后2017年那时候我还在格瑞纳电竞馆做转播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第一次上场。
2018年，谢谢。
哦，2018年，这一期2018年啊，对啊，我觉得。真的，他那时候头发还是那种蓬蓬的，
他现在头发还是蓬蓬的、
啊，而且那时候
压不下来，
那时候晒得比较黑。对，
所以你们以前就见过，但是那你对他有印象吗？
没有啦，那不会对那个直转播有印象吗？
可是那人真的太多了，说实话很难有印象，
直转播很难有印象。
因为我记得蛇蛇之前有在实况上聊过，他就说，其实哈那比那时候火龙在电狼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轮流骂他，可能因为他最年纪最小，然后经验最少，那时候他就说，可能蛇蛇骂完他。然后就换风堂骂他，然后又换谁骂他，然后就是会变成会造成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团练
在
复盘的时候，就是大家讲话就是会变成这样。你觉得他们这样子的状况是有影响到你的吗？
首先我要改正蛇蛇的发言，蛇蛇基本上都是蛇蛇在骂我，
没有别人，只有蛇蛇，
其他是劝导，
就是蛇蛇是比较大的那个加害者，对，
加害者。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在帮助我，就是。确实那时候自己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就是虽然他可能讲话比较难听一点，但他说也只是事实，就是自己得去改进这些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们骂的语言都是比较针对游戏内的，不会带有情绪然后无脑喷，这种
是带有情绪的，但是就不修饰，讲出来的话不修饰，
但是他的内容确实跟游戏中是就是跟工作中有关，
就他说的大部分也没错，就只是、okay.我也没要回什么，但是就听起来很不爽而已。
听起来很不爽，但说的是实话，大概是这个意思。
Okay, okay.
那你觉得他这个会影响你很多吗？影响到你后来的可能在复盘的时候，或者是在等于你变成前辈之后，你去对待后辈的方式？
对，我也觉得我应该有些被他影响，感觉就是不好的那个模范。
你是说蛇蛇是你不好的模范？
对对对，
笑死。那其实哎、欸，其实你会在 PTT 上看一些评论吗？你自己会不会？因为我其实这题我问过蛮多选手，有些人说他会看，有些人说他不看。那你自己呢？
我到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PTT 开始看有什么好看的事情。
你说八卦版吗？
就是每一个版我都就会看，就是 PT 是我一个人生不能少的一个东西了。
所以你也是资深的乡民。
对，但我不会留言，我只会看。
你就潜水就对了。
对。
那你如果看到对你自己不好的评论呢？
那我就会进去看，记住那些 ID。如果我有机会遇到他们，等
你怎么遇到他们？所以你会肉搜是不是？
就是会记住那个 ID 而已啦。那我这个人是火龙黑。
那如果有火龙吹可以吗？
我最喜欢火龙吹了。
好好好，下次记得用你的账号吹一下他。
没问题，我当然留言。
其实网络可能 PPT 上面也会常说，今年嘛，你也知道，可能大家会说火龙比较容易气愤，这你一定看的也蛮多的。对此，你有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吗？
我觉得就是说话方式的问题吧。确实，我讲话就是不太会修饰自己的语言，然后这些也基本上是事实，就是我可能得去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吧，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换环境关系？因为之前可能在闪电啊 PSG 就不是这样，可能就直接试用这种方式做。然后
就是因为在 PSG 跟闪电啊，可能我的队友都习惯这些方式吧，就是他们那些队友比较能忍受我，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就这些方式。
就团队风格的，
对，每个队伍的团队风格是不一样的。
因为讲到 PSG， 其实你在 PSG 也待了很久，那你们那时候在。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2022年你们去 MSI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Wright 有帮你个人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最年轻的老将，帅，很帅。那时候是去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自己要拍这支吗？
其实在打完春季那个打赢你们之后吧。
他刚是骄傲，
就是我们，
然后就是3-2赢我们，打赢你们之后就是我们。
然后呢，那他们要出发韩国前有说就要拍摄就是这些事情，然后看能不能防我的家人。然后那时候刚好没翻译，就没翻我的家人了。
所以那一年的 MSI 你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吧？我记得那时候最后两场的时候你是在台湾打的吧？因为你那时候是不是要处理兵役问题还是什么，所以你是回来在台湾对战室，但是你们其他队友是在香港。
对，打 PCS 春季的季后赛的时候，
对吗？
我全程都在台湾打，
对吗？然后我记得打完印象最深是打完他们打 JTing， 因为你是在胜部的时候是3-1输给我们嘛，先下去了败部。然后他在打 JTing 的时候，他们是比较艰难的3-2赢了他们。他要不是最后一场凯能进去 1.5， 你看我都记得比你清楚，对吧？
哇，
他忘了，
你忘了？
我知道，
他知道。然后他凯能进去 1.5， 他们最后一把赢了。但是他在那个对战室结束之后，他就拿下耳机愤而离席，对吧？
是吗？
你当下就是生气，你记得吗？
当下的状况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大家致歉回台湾嘛，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月没看到队友了，就是
有线上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可能对自己的队伍就是很期望很高吧，就是觉得打这一天这种队伍
怎么会
打到3-2，然后还差点就是
输掉，
然后就很好奇他们在香港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也不从得知，所以只能那个
自己生气，
自己在原地生气。
因为你们那年的阵容春季赛的时候，中野是韩援嘛，就是
九汉跟贝
嘛，然后到后来夏季赛的时候换成了 Gory 跟 Burry。但是其实你们那年的夏季赛反而还没有出国，对不对？最后2-3输给了 BYG， 然后再造就变成你隔年就离队了。你那时候离队的原因
能说吗？
就问一下咯。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离队原因吧，但主要还是 PSG 想换血，加上那一年的失利就是要人负责吧，就是我们这些老人领得这么高薪，结果没出国，肯定会被那个裁员一下的。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夏季赛的时候出来的 My Check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你跟 Gory 的阿卡丽的那个语音，那时候你也可以帮我还原一下嘛，因为毕竟 My Check 它可能是剪片段出来嘛。
因为那时候刚输给 CFO 第三场嘛，还是第四场，我有点不清楚了。然后我们在讨论 BP 嘛，
就是第五场要不要选阿卡丽的问题啦，
就是。主要是我跟 Gory 有先说好，如果对面选塔利亚，因为东山的角色已经被我了若指掌了，我已经说他一定会选塔利亚或阿奇尔出来，然后我就说我希望你用丘尼去打，那他也跟我说好，然后那天出了个阿卡丽，所以我就有点
傻眼，
小傻眼，但是其实不是阿卡丽的问题，是猪女的问题。
哦，哎、欸，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 Burry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用中文跟你们沟通，对不对？
对，但是 Gory 中文很好，
但是 Burry 不行，
Burry 不行。
那你那时候加入 DCG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是怎么样找到 DCG， 还是 DCG 找了你？
因为 DCG 在2022年的春夏季赛是季赛排名第二嘛，就有机会去拼第一的。那我觉得他们账面实力是有机会去出国的，所以我就去跟 DCG 联络，然后争取这个机会。
那你因为那时候看2023年的 DCG 其实是三老带两星嘛，在春季赛的时候是你、Hana 跟雀巢带了下路两个新人，那 你觉得这那时候打出来的成绩是你预期之内的吗？
我自己对队伍的成绩预期可能再更高一些吧，但是可能因为新人欧卡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打职业，所以那时候跟 FAK 打到3-2，其实我也挺满意的，就想说在夏季赛再打出更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但夏季赛后来就加入了东山嘛，
对
对吧？你加入东山之后，那因为东山跟雀巢的轮替，你觉得因为以你上路来看，你觉得这两位的中路他们比较不同的区别对你来讲在哪边？
敢真能讲吗？
这真能讲吗？你可以讲，不能讲我们再剪掉。
你可以讲，你可以剪掉。
好，我说那个雀巢打法跟我不合好了。
好，
你觉得东山的打法可能跟雀巢比起来会跟你相性比较合这样吗？
对，东山跟雀巢打法最大的差别就是雀巢会让队友舒服，然后东山是会让自己舒服，然后让自己拿最多钱去打后面的团战。
还是跟团队取向有关啊，就是毕竟大家比较，那时候五个人是合的吗？如果配上东山的话，你的氛围啊那种。
可能也没想到都那么合吧，我感觉。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火龙其实你那时候刚出道的成名曲可能是大家比较印象可能是亚树，就你开滑秀翻的时候，但是变到后来大家对你的印象是你职业生涯越来越长之后，大家对你印象是比较偏扛的角色。那当然你自己在访问中也有讲到说你的打法是比较稳健，然后比较不会这么激进，但其实你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斗士的角色吗？那是什么造成你后来的转变啊？
其实在闪电狼的时候就已经大部分都用这些角色在玩了嘛，因为小时候也希望就不要让上路吃资源，就是用下路核心。然后那场牙术也只是刚好非常适合才选的那一场，但其实大部分我也没有怎么在玩斗士角，就是已经养成了那个闪电狼的上路了。
那你内心还是有一个斗士魂吗？
比起斗士的话我更喜欢玩法师一些。
所以他内心还是个中路魂就对了。那你会觉得说就是每次这样一直扛一直扛很腻啊，你也想要就是当个 C 位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不论扛不扛，只要队伍能胜利的话我都会很开心，就是不要跳出得屁就好了。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概念。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在2019年就是闪电狼的最后半年的时候啊，其实你们那时候那半年的成绩就是可能从第一名然后到一路下滑嘛，那你觉得那时候的最大原因会是什么？
我觉得2019年夏季赛成绩会下滑的原因应该是主要是我那时候有点太自信了吧，对自己有点自信过头了。因为在2018年荒唐小蛇离开之后，我在19年的春季赛依旧拿到了冠军，我觉得 LNS 对我来说就不是个
挑战，
难度的挑战，就是我永远都在想国际赛该怎么打，然后可能就没有顾虑到自己其实状况也不好，然后心态上也没有调整过来，就操之过急，然后在夏季赛就基本上没什么赢过了。
那其实讲到就是随着那一年结束之后 LMS 也就解散然后变成 PCS 嘛，那以你来讲就是你是经历过 LMS 跟 PCS 的人的算老选手了，那你觉得这两个联赛它对你来讲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差异？
我觉得 PCS 跟 LMS 最大的差别主要还是在于明星选手的出走吧。其实第一年的 PCS 收视率说实话我感觉大家连塔隆有拿过冠军可能都 不太清楚。
对，那时候那个曝光量比较少，没错。
你加入了塔隆之后，基本上你们从你在塔隆时期，就2020年到2022年，其实你包办了四座的季冠军，就除了中间有一次是 Maggi 嘛 ，MCS 拿的，
还有一次是你们。
他记啊，他印象很深，还有一次是你们。对，没错，有两次，一次是 Maggi， 一次是我们。那其实大部分的冠军季冠军都是塔隆包办，所以你也算是开启了一个塔隆王朝。那你觉得你们能够一直制霸着 BCS 的主要关键原因会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做冠军很高，就都是我跟友跟 Unify 跟凯文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就特别搭吧，因为凯文其实是一个很吃资源的选手，就是希望打野在那边进攻，然后我反而是不太需要打野来帮助我的那种上路，所以反而相信很搭，然后就总是就是这样就能够一直赢吧。
就是你们刚好是一个搭配很搭得起来的一个队伍，
就相信很合啦，嗯，所以很吃重这一块，对啊。
然后你们那时候，因为你们在那个，我还记得有你们有一年还打进了2021年的 MSI 还打进了四强嘛？
对，因为那时候有封堂在嘛，
有封堂，然后他们下路是因为 Unify 他是因为有那个气胸，所以有借将借了 Dogo，
对，借
了 Dogo， 对不对？然后所以他们那年是有进四强，
状况很好，
状况是，那你那年的印象很深刻吗？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印象就是自己训练赛是真的很猛吧，就是那时候对手有 DK、RNG 这些，
都打爆他们吗？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在输的感觉，就是第一次觉得哇，原来我们那么强。
所以你觉得你那年四强是，你还是你觉得成绩可以更好？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就会进冠亚的，就是以团练成绩来说，但团练本来就不是一切了。
所以因为你曾经也讲过，就是你在那个采访里面有说过，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在某个世界赛事里面拿一座冠军，那不管是 NSI 或世界赛，你觉得你现在这目标还在你心中燃烧吗？
我觉得就八强吧，世界赛八强现在是我最后的目标了。
下滑
八强了，
滚动性调整，
对对，
滚动性
长好，那
那你觉得离这个目标最近的是哪个赛事？就是2021年那一年的 MSI。
我觉得2018年跟的世界赛跟2021年的世界赛其实都蛮有机会的，但是自己总会在关键的时候就是没有做到更好，不然应该是能够进去八强的。
那我们也想跟你聊聊看亚运的时候，因为亚运那时候其实你跟我们跟世姐算是两个都是上路嘛，然后那时候你们在做轮替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过你跟世姐是同一间房间在杭州的时候？
就我跟世姐在台湾跟杭州都是同一间房间，最好的妈吉。
你这个表情怎么看起来好像要爆料他很多事情？我记得你好像在实况上面说过，你绝对再也不要跟徐世姐住同一间房间。
就众所皆知，大家都知道徐世姐是个怪人，所以应该不需要我明说。
对，大家都说他是个怪人，那你有没有他到底做过哪些事情让你觉得他这么怪啊？
就是太多事情我反而不知道哪件事叫怪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记得徐姐，因为我们之前在放假，我们可能有时候固定休假是一天，然后那天徐姐就会忽然消失不见，然后我们就问小顺说，世姐去哪里了？他说世姐去 DC 去找火龙了。你跟他真的是很麻吉耶。
但他其实也来找过我一次而已啦。
所以他有时候就说，可是我怎么知道他每个礼拜都是 DC 去找火龙？
就是他可能就随便讲个理由，但他其实只有来过 DC 一次。
所以他真的是生活白痴对吗？
对，一定是。
那你们那时候，因为咖哥像卡萨他之前在直播里面的时候有讲到，是说他评价两位我们亚运上单，一个说自己会软手，一个说自己会膨胀，你是哪一个？
我是属于会软手的那一边。
对，所以世姐是会膨胀。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评价？
因为那时候战马就说问，因为那一天刚打完有点忘记是哪个国家的队伍，然后要打明天是打越南的队伍，然后他就问我们两个想谁先上，然后世杰就说他会膨胀让我上，然后我就跟马哥说我会软手给世杰上。所以那时候最后也是给马哥来决定看谁来当先发，
然后后来他就是 让你先上去打嘛。
对，让我来打这个压力巨大的这个越南之战。
因为越南打赢了就进冠亚吧，我记得
就越南打完就保底一个银牌，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那你们后来进到冠亚之后，我记得打韩国第一场是让世杰然后拿出了新吉德，那也是你们团练的秘密吗？
因为我们打韩国觉得自己如果以正常的角度去打会打不赢，所以希望用一些就比较不正常的选角
的
然后去针对他们，但是可能也没发挥到什么好处吧。
那其实因为你跟世杰真的是很熟嘛，那他之前自己也在访问里面讲说他都觉得他也没有比火龙弱啊，但是每年都看着火龙一直出国。你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啊。
对，那你有什么想要反驳他的吗？
我觉得他出国比赛可能要先打好一点再来追我。
这段剪进
话，
剪预告，先预告。
实在话，实在话。
世杰听到了吗？那你觉得你自己跟他单挑的话，现在打几几开？
我觉得我现在跟他打的话，应该有再怎么说也是五五开吧。就像我这么久没打过了。
你现在在家？那你现在在家的到底干嘛？
就是早上起来看股票，晚上看美股，然后
投资
睡觉。
哦，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愁吃穿了，是吗？
投资到了。
生活上不太需要担心。哇，
那你还是有在打 LOL 吧？因为我看你还是有在开直播啊。
我大部分开直播，不太玩英雄联盟，因为英雄联盟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了，就是平常其实没有很想打开这游戏，
就没有热情了。
那你不会，对，有点公务员。
那你不会想要再往英雄联盟再深入吗？ Maybe 可能今年会再加入英雄联盟队伍。
有比赛打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去继续学习精进自己的技术，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没有队伍嘛，然后也没有比赛打，所以就可能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件事。
先休息一下，沉淀一下。
对，可能如果夏季赛还有机会的话，有队伍我可能会继续去努力的去精进自己。
那讲到没有队伍，我们就好奇的来问一下，就是说当初你离开 DCG 之后，你是去怎么去选择你的下一家的队伍，就是 JTing。 你当初只有 JTing 这个选择吗？还是是有其他的队伍在跳？
我在选择队伍上就是以竞争力为第一优先嘛，
是。
然后那时候其实确实也没什么选择，然后以账面上来说，我觉得 JTing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加上 Waco 那时候问我要不要就是一起打比赛，不然他就去另一队嘛，就是避开头的队伍。
所以那时候你等于是跟 Waco 一起说好要去决定。那决定一开始你们要加入的时候，他的那个表面名单上面就是打野是 Lava、 明智然后恩硕，这样
对，
这是一开始的名单。
主要是在2023年他们也是做到了这个夏季赛那个季赛第二名嘛，所以我也觉得是属于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竞争力的队伍，然后就去加入这支队伍。但可能跟我想象不一样，
应该是可能是团练在你们是后来开始团练之后发现就是可能队伍之间大家队员的
磨合
不太起来嘛。
就是团练上就感觉跟我在 PSG 待的队友可能差的有一点
不同了，
有点脱节就玩起来。然后但我给他们标准就放很高，就是他们去年是一个季赛第二的队伍，就有一点
你有在说服自己的感觉。
对，就是有点怪玩起来，
然后可能沟通上又有点落差，就是适应不良啊，
就是游戏理解就是感觉不是
同个档次的。
你那时候有试着，刚
讲开听起来难听
你那时候有试着做沟通，或者是试着去跟教练
或管理层去协
调，或是试着跟谁求救或解决这件事情吗？
我有尝试过这件事，但后续的事我只能用眨眼来跟大家说，
用眨眼是不是？那请对镜头眨两下。好，那其实后来你就是跟恩硕算是一起，因为恩硕是暂时休息，然后你就离开 JTing， 然后随着你离开之后 ，Waco 也就跟着一起离开了。那其实因为后来 Waco 是跟你也是差不多状况
，Waco 的状况，他是跟我说。